儿子的名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0年5月22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儿子的名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522E，历时2小时7分钟。那我们宝贵的朋友们，那很高兴今晚又回到这个教会里，那这里有一点热，那所以那我们尽可能快一点，那直接进入这个信息。那首先那我们要做一些的通知，那有一个特别的祷告的请求，那我在后面拿到了你们递过来的信因为有姐妹觉得她长了脑瘤，那另一个在路易斯维尔，那是一个传道人的兄弟，他父亲得了心脏病，那今天的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病人，很多人打电话来，我们肯定会全心的为他们祷告，神必帮助我们。那通常我事工的 95% 是为病人祷告，行，那但我有点，那我有一些看见，那我现在仍然为病人祷告，那记住这点，这点还继续下去。但要是我们能使教会能够各就各位，有规有矩，那我们就能去做工了，只要必须有所安排，只要把一切都聚集起来。那刚才另一件的事触动了我的心，就是那个退伍老兵，他一只手几乎被打掉了，腿也几乎被打掉了。那现在他没有在这里听我讲道，那他是个非常友善的人，名叫罗伊·罗布逊，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位理事，那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绅士。他走到那里说，伯南罕弟兄，不要忘了总统。他走下来时我感到非常的难过，在电视上他看见总统走下飞机，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嘴巴歪到了一边。那你知道在那场战役中他跟罗伊等人在一起，不管政治上你跟他多么不同，他仍然是我们的总统，谢谢先生。而我，那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告诉你，我肯定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怀着极大的钦佩，谢谢先生。在我看来他肯定是个伟大的人，如果他再次竞选，那我也投票，那我会再投他的票。没错，我不在乎他是不是100岁了，我仍然投他的票，因为我喜欢他。那让我们今晚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那 JT， 那我肯定很欣赏你和维拉德弟兄这星期举办的那场美好的聚会。那如果从外面走进来，他们都说好了，巴纳弟兄，现在你知道如此这般，但只站在外面听你们讲会更好，你说呢？好的，非常好。那我一些教会可以提供你们来讲道，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如果你们现在准备好去牧养，那如果你们受了训练，我相信你们已经有了，把一切都安顿好。我在俄勒冈州有一个，在华盛顿州、加州、亚利桑那州等不同的地方都有。那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教会或什么的，那瞧，这里就是开始的好地方，那就在这里，那到处都有灵魂在呼求，甚至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不管你想去哪里都有，只要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我相信你们年轻人现在已经锚定了。没错，那我真喜欢看到他们那么做。那在那边鲁德尔弟兄已经上路了，那我几天内我会上去为他举办聚会。那鲁德尔弟兄打算举办一场的复兴会，那我记得过去我常把这小伙子推来推去，试图叫他出来做传道的工作，他太害羞了，他说我就是不会说话。你们应该听听他讲，只要等圣灵抓住了你，你就知道你能做什么了。没错，那格里汉斯莱尼弟兄在尤里卡，还有朱尼尔·杰克逊弟兄在那边，我们把他们当作是我们一道的姐妹教会，我们都是一起的，我们在教义上没有不同，我们的盼望、目标和教义都是一个，那我们在一切事上完全站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教会。 那我们肯定喜欢他们能传播到各处。我们在非洲有一些，在印度有一些，在整个的国家到处都有。那我们要他们到各处去，把信息传播出去。那我看到这些的年轻人出来了，那像这里的帕内尔弟兄还有维拉德弟兄，那他们出来了。那我年老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出来了，那如果还有明天，他们将是明天的传道人。我不想这个信息永远的消失，不可能的，他必定会活下去的。那我想我们不会用太长的时间来传讲他的。他们说那个快要死的小婴孩，那姐妹我看起来整天抱着他在教堂里，那非常的好，我们为此感谢神。那主是仁慈蛮有怜悯的，只要继续相信在这里所告诉你的话，行，他就会好的。那你们喜欢教导吗？你们喜欢教导吗？哦，我真的是认为他对我们有益处，他让我们歇一歇，不用为病人祷告，各种的异象和神的医治。那当然今晚聚会结束后，我们今晚还要再为病人祷告，那我们一直都想这么做，随时为人施洗。多少人还记得，那我过去是检修电线的，那教我的沿着电线走好几趟，那每天必须在野外走30英里，那我有280英里的线路要检修，那我沿着线路走下去，手里拿着衬衫，哦，非常的累了，穿过丛林和刚割过的吉利地，那碰到一个老农民，便坐在树底下跟他谈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事儿。他说，行，我一直都想要受洗。我说，小溪离这里还不远。但是我带了很多人下去奉耶稣的名为他施洗，我沿着线路尽力的一直往下走，没错，许多次穿着我的旧工作服就从电线杆下来要给人施洗，我两腿夹住电线杆坐在上面工作，那我也是个线路工人，同一个人一起做工，两腿夹住电线杆跟他谈主的事。他说，好，比尔，哪一天我就去你的教会受洗。我说，你为什么还要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河边，那里有很多的水，现在就抓住他们。没错，正是时候。菲利说，那太监对菲利说，这里有水，我们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没错，没有妨碍，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是时候了，不要让魔鬼有机会插进来。今天能做的事儿，不要拖到明天去做，因为你可能没有明天了。那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么做了，那学到了，给了我一个教训，我把当天该做完的事儿推迟了，结果第二天就太迟了。那真的我不想把你们一直留住，但我太激动了，那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觉得太好了，几乎都忘乎所以了，我只是觉得太好了。那现在让我们开始讲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的天父，你是永生的神，永远活着。太阳刚刚下山，这同样的太阳，但以理曾看见的下山，耶利米曾看见的下山，亚当曾看见的下山，耶稣曾看见的下山，这是他们所居住的和行在其中的同一个世界，而你仍然是同样的神。今晚有许多的请求，有个男士脑子里肿瘤，有个姐妹也担心患同样的病。主啊，你是他们得医治的唯一希望。那个肿瘤已经转化成恶性，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它已经超出了医生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但今晚我们带着小弹弓出去，去追那只的羔羊，把它带回到父的羊圈。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引导我们的祷告，去追杀狮子，即肿瘤，恶性肿瘤，把他们安全地带回羊圈。神啊，我们今晚纪念我们可爱的总统，我们的弟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主啊，他领导着这片土地，他竭力保守我们脱离战争，他承诺他要尽一切办法来结束朝鲜战争，他答应那些的母亲要把那些的孩子带回来，但他说要我来成就这事，我做不到，我可以付出一切的努力，但唯有神能成就这事。主啊，你与他同在，结果现在这一切都解决了，为什么他们起初看不见这事呢？ 神呢，我祈求你帮助他，主要祝福那勇敢的灵魂。我们祈求你为我们挑选下任的领袖，主要愿你所预定的旨意成就。除了我们国家的事务以外，今晚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位伟大而荣耀的你的儿子主耶稣，他要来建立没有穷尽的国度。那时人们要把武器堆放起来，要吹响牺牲号，就再也没有战争了。他们要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以后永远不再有麻烦了。现在我们就近这道，请祝福我们父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从这节经文来传讲这道，因为我感到你要我这么做，这是你神圣的旨意，也在你的命令之中，它是这个时候的命令，要让人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各就各位，在征战的时刻做好准备。正如我们弟兄不久前在祷告中对你说的，哦主啊，你已经训练我们很久了，父啊，授予我们军衔，把我们放在外边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样我们就能够以父的事情为念，因为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跟路易斯威尔一位著名医生的护士谈话。他们听说主的一些荣耀的事，他父亲是个医生，那他过来整个下午几乎都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这是进来走访一下，是个很好的人，有一点难，你知道他一开始就是个纯正的长老会信徒，还挺坚定的，但离开时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哦，这些属神的人到处都是，在医生的办公室、护士等等。我相信在诺顿养老院没有一个护士是我没有向他们见证过关于领受圣灵的事，并问他们是否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也没有一个我接触过的医生任何的地方没有。行，把这点告诉他们，弟兄没有多少时间了，不管事情看起来多么的艰难，等到你快断气的时候再看一下，那时你会希望自己已经做过了。是的先生，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做，让我们现在就做，现在正时候。哦，他们可能不同意对此发怒我争吵，但他们并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没问题，他们来跟你争吵，请记住，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可能被教导某些的事，只是要持守那些的东西，那这样你就会明白他们的观点，不用跟他们争吵，不要跟人争吵，要爱他们，带他们进入道理，然后为他们祷告。那我想我们讲到了第九节，我不太确定，那离第三章还有一大节是吧弟兄？哦，但对我来说这是磐石里的蜜。我们现在要讲的，那记住，我们可以再讲一点的背景。那那位弟兄如果还没看到时间讲过头了，那你就拉我一下，这样我就能为病人祷告。那今晚我们要尽量讲到每一个小点。那我想要一个祭坛呼召，那这节讲完以后我就能够来读剩下的经文了。那这经节的目的是要看见你在基督里的位置，看见不是你偶然碰到了什么事，或者是因着你的什么优点而赢得的，而是神自己为你所做的。不是你非常的好，那一天晚上去了教会，或某个贫穷的弟兄带你到祭坛，不是那样的，是神在创世以前预定你得永生。当那天你到达那里，难怪那24位长老摘下他们的冠冕，每个人都摘下自己的冠冕，每个人都脸伏于地，没有一件事是他们自己可以说的，不是传道人，不是长老，谁也不是，所有的赞美都归于羔羊。那天神使一切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了。哦，但愿我们能知道并认出那是谁，他们把谁钉了十字架， 那关于那我们从第八节读起，讲一点背景。整点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强调这一点的吗？多少人今早在这里，让我们看看，那我们多么的喜欢这一点，他旨意的奥秘。那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奥秘。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每个人都必须找出神给他或他的旨意，即神的奥秘。我们怎么找出来呢？对保罗，这奥秘向他显明了。他说的没有与任何人属血气的人商量，他没有去学校神学院，他跟那些没有关系。这奥秘借着耶稣基督向他启示了。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在一道像火柱一般的光中遇见他，并呼召了他。他去到阿拉伯，在那里住了三年。哦，你想象得到那是一段什么时间吗，艾根弟兄？保罗在阿拉伯住了三年，在某处租了一间小屋子，把所有的旧皮卷放在地板上，走来走去。那时他们还没有新约，保罗写了大部分。这些旧皮卷说到，神从起初是怎样预定我们得着永生，他怎样差遣耶稣来，借着这祭物，我们大家都有权利去到生命树那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现在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叹息，等候神的重责显现出来。哦，我能想象保罗度过了一段很美妙的时光，我多想跟他一起在那里。你们呢？那他说他叫我们知道这奥秘。什么时候让圣灵降在你身上开始启示出来，然后注意他怎么运行。那今天下午我大约查考了30分钟，把这讲题看了一遍，可能没那么长，我不说半个小时，那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吧。那我赶时间，我心想这奥秘多么的奥妙，经文把我带回到旧约，然后又带回到新约，那白切的东西连在一起，明白了他再来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我们坐在一起的奥秘。那记住，这不可能受教于任何的神学院，它是一个奥秘，你不可能借着教育和神学来明白它，它是创世以来被隐藏的奥秘，正在等候神的重责显现出来。那告诉我，我的弟兄，告诉我的姐妹，除了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时候是神的重责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历史上有哪个时候曾彰显出拯救整个自然界的这个时候呢？自然界本身也在叹息，等候显出来的时候来到，想要在赎罪祭献上之前，在圣灵浇灌之前，在所有的旧约之前，一直下来都没有彰显过，他必须得等到这个时候。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带出来出现了，渐渐成型为一块头顶石，神种子的显现快回来了，神的灵进入这些人里面，如此的完全，甚至他们的事工与基督的事工是如此的接近，最后使基督和他的教会合而为一。多少人研究过金字塔的历史？那我在这里可能有个女士举起的手。好的，神写了三本圣经，其中一本是天上的黄道带，这是第一本圣经，人只要抬头看就知道神是从上头来的。顺着黄道带看，你曾研究过他们？每个时代都讲到了，甚至癌症的时代，他讲到了起初基督的降生， 黄道带的第一宫是什么？处女宫。最后一个宫是什么？狮子宫。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一切都写在那里了。接着第二本圣经是写在石头上，叫金字塔。神把它写在金字塔里。如果你研究金字塔，观察古代的历史和战争，就知道他们在远古洪水毁灭前是怎么建造的。第三本圣经是写在纸上，是给将来伟大、聪明和知识的世界。那当神历世历代一直下来时，我们现在到了狮子宫，我们正到了金字塔的顶部，我们已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科学说我们是在午夜前三分钟了。哦，想想我们在哪里了。注意，让我们拿金字塔为例，这很容易，它画出来就有点像三角形。当我们从早期的教会时代开始往下讲到这里，在路德改教时代以后，一个人若说他是基督徒，那就意味着要么生要么死。他们杀死的只因为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因此经历了大逼迫。每个时代经过每个时期一直都有逼迫，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在路德时代，说是一个路德派信徒是很可怕的，你会被当作狂热分子，也可能被处死的。很多时候就因为是路德派信徒，人就把他们杀死在火刑柱上，烧死他们等等。然后好像金字塔一样，教会变窄了，他进入了恩典的第二步，就是成圣。在卫斯理时代的抗议英国国教，教导成圣，教会人数又变少了。后来他们被称为一群狂热分子。这里多少人是卫理公会的，那或者过去是或曾经跟卫理公会打过交道的，那有一半。你知道卫理公会教会曾经一度几乎得到了圣灵吗？我去过卫理公会教会，看到人倒在地板上，人就倒水在他们脸上，用扇子扇他们，不让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没错，那这是事实。在肯塔基州的山区，我们有许多卫理公会信徒，你们是那里教会的参与者。我们过去在那里有卫理公会的，也有浸信会的。我们跪在祭坛边互相敲打背部，直到我们得到了。我们经历过了，此后我们的生活就不同了。但你只是上来把名字记在册上，说我是卫理公会信徒，然后拿一个盐瓶撒一点水在你身上，整个就是这样的。他们出去后穿着短裙化妆，参加赛马、打赌、赌博、玩老虎机以及别的事儿，仍然是好卫理公会信徒。哼，瞧，这不是卫理公会信徒，这只是参加教会的人。没错，浸信会也是一样，长老会一直下来都一样。正如大卫对布莱希说的，说到孙子，神没有孙子，神从没有孙子，他有儿子但没有孙子。没错，那些进入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浸信会等教会的人，因为父母是五旬节派或浸信会的，那么你就是孙子了，他们是儿子，你是孙子。瞧，所以神没有像这样的东西，教会有很多像那样的事，但不是，但神没有。那注意这些，他一直下来到如今，教会就成了少数。五旬节运动时代来了，他绝对是铲除了很多的障碍。那接着他做了什么呢？把卫理公会和路德派抛在了后面。现在圣灵正从五旬节运动时代移出去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给自己搞出了，说我们是神召会，我们是一神论，我们是二神论，我们是神的会的，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你不属于我们，你不能进天国，除非你的名字记在我们的册上。哦，真是胡扯。我不在乎你是浸信会的、卫理会的还是长老会的，当神把名字放在那里时，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了。如果你是预定得永生的，不管怎么样，神都会以这种那种或任何的方式来呼召你的，肯定会的。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跟这都没有一点的关系。宗派永远不会为你做任何的事，只会大大的妨碍你与神同行。他永远不会做别的事，只会把你跟一群的信徒和不信者混杂在一起。那当然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碰到他们，甚至在天上也有那样的事，所以这没事。 所以那这没什么，但你所仰望的是你的宗派，你要仰望的是耶稣，他才是你要仰望的那一位。那当我们一直那下来，那知道那多少研究过，我相信这位夫人举了手，他研究过金字塔。你知道金字塔从未封顶，对吗？上面从未放过亚铃石，从未放过，他们甚至无法找到他，他们不知道亚铃石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放亚铃石呢？顶上为什么没有头顶石呢？因为他来的时候被弃绝了，他是那被弃绝的石头，没错，但他一定会封顶的，是的。然后那些与头顶石相配搭的石头必须是跟那块石头完全相似的石头，每一处都联络的合适，那金字塔是那么的完美，甚至连剃须刀片都无法插进缝里，石头与石头叠在一起，石器的工艺太完美了，一些的石头重达几百吨，提到空中完美的砌在一块，神带出他的教会是这样，我们合适的连在一起，同心合意。那有人说要过去的路德拜信徒什么也没有，你别相信这种东西，在复活中路德拜信徒也要复活，就像其他信徒在复活中复活一样，浸信会长老会所有神的孩子都要在复活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说将有一场席卷一切的复兴从这里出去，拯救上亿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所有人都得救，然后被停就发生了。你错了，被提教成千上万的人，这是对的，但他们是由六千年过去六千年来得到救恩的人组成的。当光临到人，他就行在光里，当他走到桥边他就跨过去，那如果他拒绝就被撇在黑暗里，那如果他继续前进，那注意，主耶稣的再来已经很近了，圣灵一路下来，那到了这里不只是称义成圣，圣灵的起，现在到了亚顶石来到的时候了，教会必须像基督那样完全，直到基督与教会能完全合在一起，是同样的灵，如果基督的灵住在你心里，就会使你活出基督的生命，行出基督的生命，做基督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耶稣说的，行，那我们将有，我们有一个事工出现，跟基督的生命完全一样，这事工证实了什么？主的再来。看看今天的世界，那注意赫鲁晓夫所说的话，还有这些其他的大事，随时都会发生世界性的大冲突，几秒钟就会变成灰烬，没错，若这样我们就知道时候近了，任何明智的人读到报纸或听到广播都会知道时候近了，但记住，在这些事儿发生之前，基督会来取走他的教会，所以主耶稣的再来岂不是很近了吗？可能就在今晚聚会结束之前，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了，肯定是真的。注意教会的出现和举动，你们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把这点牢记在心里，看看在称义下的路德拜教会刚从天主教体系中出来，那焕然一新，看看他的举动，再看看卫斯理的出现更近了，进入了城圣，与经文交织在一起，看看这两者之间的，那卫斯理派的，那接着下一个出现的是五旬节运动时期，五旬节运动时代带来了恩赐的恢复，属灵的恩赐，那看看这时代现在正到了头领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主的再来已经显明了，神和一切受造之物正在等候教会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各就各位，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今天都有烦恼，那我被叫到了名，那我们要服用，那你知道要去海外我得做体检，那你们宣教士的人都知道这里，我在做体检时他们把我带出那个房间，那我一直在喝那种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像生面团的东西，那我一直在喝， 那从那里出来，我坐下来等了半个小时，看会不会从胃里边吐出来。那我从那里看过去，见到了有个小妇人，看上去好像快死了一样，她的腿和手臂都很细。我绕过一个又一个人往她那里挪，那越来越靠近她，那最后到了她所在的地方，她看上去像快要死的可怜人。我站起来走进来，我说对不起夫人。她说你好吗？哦，她病得太重了。我说你什么病？她说我去图森看望我女儿就生病了，他们找不出我得了什么病。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我是福音传道人，你是基督徒吗？若是那个时候来到，你准备好走了吗？他说我属于某某教会。我说这不是我问你的问题，你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基督徒吗？当神呼召你，你准备好走了吗？那妇人甚至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行，那这世界处在何等可怜的光景中。那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主的再来。那让我给你们读一些的经文，那我读过了，现在让我们翻到他旨意的奥秘。那翻到希伯来书这里来看一下，那希伯来书第七章，我想是的，我想给你们读一些的经文，那会是你们觉得非常的好的，因为我们想这是我们正一同坐在天上。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麦基洗德，那注意，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在这儿，注意这里，这位设立并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的人是谁呢？这麦基洗德是谁呢？那我正在等这里的每个人，那他们还在翻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是保罗讲的，他也是写加拉太书的同一位。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这是谁呢？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个人是谁呢？他是谁呢？他无父无母，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亚伯拉罕在做什么呢？他出去救着失落的兄弟罗德，把他领回来。他杀败了诸王，那些王被杀败了，还有他们的王国都像十个或十五个王。亚伯拉罕武装他的仆人去追回来，他分开自己直到夜晚。那你看他什么时候夺回罗德了？在夜间。哦，弟兄，我们现在是在黑暗中做工，我们唯一的光就是福音的光。但亚伯拉罕分开自己夺回罗德，把他领回来，在回来的路上，在征战结束后，让我们翻到创世纪十四章看一下，会更明白这个故事的。让我们翻到创世纪十四章了，我相信是十四章，创世纪十四章，是的，让我们从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来看。那让我们从前面一点来读起。那让我们来，好的，读十八节，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又有麦基洗德，那这时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了，那他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也带回了罗德，还有敌人所掳去的所有的人。这一切就像大卫他去夺回了，大卫干了什么？拿着小弹弓出去，把小羊羔从狮子口里抢回来。想一想，拿一把弹弓去追回羊羔，有谁可以这么做呢？告诉我，这里有谁会那么做的，请举手。我马上告诉你，你错了，你没有看见我举手。不，你就是带着3006的枪，我也不会去追赶他的。 但大卫带着弹弓去摧毁的，弹弓只用一小块皮子，两条线在上面绕一绕。那因为那时哥利亚正在夸口，在那说大话，大卫就去迎战他。他说：“天上的神使我救羊羔脱离狮子的口，脱离熊的口。”他知道那不是弹弓，而是神的大能与他同去。神是那位把羊羔带回来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神到处都有大卫。亲爱的先生，喂养天父的羊群，偶尔有肿瘤来，或者有癌症来，或者别的东西跳出了医生力所能及的范围，这阻止不了那个大卫。他会出去追赶那个人，带着一把小弹弓，人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给他，我不在乎医生可能会笑他，别人可能会取笑他，他还是去追回他，把那羊带回羊圈。亲爱的先生，他是神的孩子，把你的手从他身上拿开，把这只狮子打倒，狮子又爬了起来，他就揪着狮子的胡子杀死的。一个脸色红润的男孩，体重可能只有80或90磅。那注意，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又是平安王。事实上撒冷就坐落在山那边，他是耶路撒冷王，他就是，他过去就是，他过去的确就是耶路撒冷王。耶路撒冷原先叫做撒冷，意思是平安，那是原先的耶路撒冷，后来他才叫耶路撒冷。他是耶路撒冷王，他是仁义王，平安王，撒冷王。他无父，他无母，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无族谱。哦，这个人是谁呢？注意看他，征战结束后，征战打赢以后，注意他说什么。又有麦基喜德，创世纪14:18，又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他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让我们多读一点，所罗马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罗马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如何的还给所罗马王的。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那注意，这个麦基喜德，当亚伯拉罕杀麦诸王回来的时候，他就去迎接他。神的奥秘再次显明了，他是谁呢？没有人，人们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历史，因为他无父，他也无母，他也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所以不管他是谁，他仍然活着，他没有开始，所以他不是别的，只能是以勒、以拉、以罗西独自存在、独自居住的全能的神。耶稣有一个父亲，耶稣有一个母亲，耶稣有一个开始的日子，耶稣地上的生命也有一个结束，但这个人无父也无母。阿们。他无父也无母，耶稣有父亲也有母亲，这个人无父也无母。阿们。他做了什么呢？在征战结束后，在亚伯拉罕接受自己的位置后，在教会接受自己的位置后， 借着圣灵，我们被呼召得儿子的名分。当每个人都按照神对他的呼召站好自己的位置后，他就会坚持到路的尽头，把失丧的人追回来。首先保罗把所有的惧怕都除掉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被呼召，如果你头脑里不只是被某种神学所激动，如果你真的由圣灵重生了，那么神在创世以前早已经预定了你，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现在我们来到一起，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圣洁的百姓，圣洁的国度，独特的子民，有君尊的祭司，献给神的灵祭，就是我们颂赞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人们进来说那些人疯了，那么肯定是的。神的智慧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世人的智慧在神看来也是愚拙的，他们彼此是相反的。但有一个真正充满圣灵的教会，充满神的大能，一同坐在属天的所在，献上灵祭颂赞神，圣灵运行在他们中间，辨别出罪来，说出他们中间不对的事，纠正他，使他明朗清晰。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血迹一直都在神的面前。那记住，今早我们讲过这一点了，你不是借着血得救的，你是借着血一直保持得救的。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相信他。神敲你的心门，因为他预定了你，你抬头看，相信他，接受他。那这血为你的罪成了赎罪祭。记住我说，神不因罪人犯罪而定他的罪，他一开始就是个罪人，但他因基督徒犯罪而定他的罪。因为神已经定了他的罪，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并不是故意的，你不是故意犯罪。一个故意犯罪的人若出去故意犯罪，就还从未进入那个身体。但一个人一旦进入那里，他是死的，他的生命借着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被圣灵盖的印，魔鬼根本找不到他，他深深的藏在里面。在魔鬼能进去之前，他必须要从那里出来，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对一个死人说的是伪君子，看会怎么样？用脚踢着说你这个伪君子，你他一句话也不会说的。没错，他只是躺在那儿。一个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你可以叫他是伪君子，想叫他什么就叫什么，他不会因此而起来的。如果要做什么，他会悄悄地退到某个地方为你祷告。没错。哦，但有些人还是活蹦乱跳的。这正是我在想的事儿。我们应当是埋葬死人的。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我们把他们埋在水里。有时候我们埋了太多活的人，有太多的恶毒和纷争，教会里有太多那样的事儿了。但是无法分开的东西，只有神能分开。他认识他的民，他认得他的羊，他认识每个声音，他认识他的儿女，他知道他会呼召谁，他知道他预定了谁，他知道已经把这些东西赐给了谁，并借着什么显明了自己。神会信任他的儿女去做事，知道他们会照原样去做。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吗？那有一天撒旦对约伯说，有一天他对神说，是的，你有一个仆人，听说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他是个完全人。神信任约伯。撒旦说，是的，他得到一切都很容易，让我得到他一会儿，我必须得当面气掉你。神说，他在你手里，只是不可害他的性命。行，撒旦做了一切事，只是没有害他的性命。但是哦，约伯没有，他做了什么呢？神取去他的儿女，撒旦对他行的这一切恶事等等。约伯有气掉什么？约伯没有发问，他脸伏于地敬拜神。哈利路亚。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了。神知道他信任约伯，神知道他能对你有多少的信任，他知道他能对我有多少信任。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给这儿子定位。那当征战结束后，一切都结束后，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征战结束后我们要做什么呢？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遇见麦基洗德。我们快点翻到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看看这对不对。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我肯定这没错呢。马太福音16章16节啊，马太福音6章啊，不对不会那么近，26章26节。那因为16章这里耶稣在对西门彼得说话，那对不起，我不是那样说，哦，不是，26章26节，因为这是最后的晚餐，那就是我想要找的。马太福音26章26节，那现在我们找到了，那就在这里，最后的晚餐。那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罪过犯基督徒犯的错事。好的，听着，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什么？当亚伯拉罕得着他的位置，安顿好他的人，他赢得了战斗，回到家后，麦基洗德做了同样的事，他带着饼和酒出来，征战结束后，我们要与主耶稣在新世界的婚宴里一同坐席。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好的，都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记住这点，我们跳过来了，这是以弗所书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日期的满足在等候什么呢？一切日期的满足，一切罪恶止息的日期，死亡止息的日期，疾病止息的日期，罪恶止息的日期，一切歪曲的东西和魔鬼所歪曲的东西止息的时期，那时时间本身也要止息了。注意，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正如早上我所说的，我们所找到的各种小金块，那这些伟大的小东西，你可以在创世纪里面擦一擦的，可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擦一擦的，可以在立位记里面擦一擦的，把他们都带出来，在启示录里结束，那就是耶稣。你拿约瑟来看，拿亚伯拉罕来看，拿以撒来看，拿雅各来看，拿大卫来看，你拿那些金块，拿那些神人来看，看看你是不是看到耶稣基督体现在他们个人身上，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了。那现在再多看一些，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哦，一份基业，有人必须给你留什么东西来继承，对不对？一份基业，我们有什么基业呢？我有了什么基业呢？我没有任何基业。但当神在创世以前把我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时，就给我留下了一份基业。 哦，你说等一等，弟兄，耶稣为你死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不，他没有。耶稣来是为我赎买那份的期。那读下一节，下一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即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在创世以前，正如我们从这功课中已经对你们会众讲过的，我们如何看到神是独自存在的，在他里面都是爱，在他里面要成为神，还没有东西敬拜的，在他里面要成为父，他独自在那里，在他里面要成为救主，还没有东西失落，在他里面要成为医治者，这些是他的属性，那里还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他的本体，他自己的美意就产生了这些的东西，使一切所有的在这位基督耶稣里又同归于一。哦，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难怪它是一件奥秘的事。你瞧，它预定我们得着这基业。如果我就是那东西的继承人，如果神敲我的心门说非但不能按，我在很久以前，在创世以前就呼召你传福音，我就有了一份基业，一份永生的基业。那神差耶稣来使我真正得着那份基业，因为我不能行任何事来得着它，它还是空白的，是有效的，我什么也不能做。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神自己所定的时间，神就差遣耶稣来，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流出的血使我能领回我的基业，成为什么？什么基业？成为儿子，成为神的儿子。那这点可能会噎死你的，但你知道吗？那些神的众子们是小一点的神。多少人知道这点？多少人知道耶稣是这么说的？在圣经里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岂不是说你们是神吗？你们若称他们是神，那这点神在创世纪二章也说，说他们是神，因为他们掌管着整个世界的领地，神让他管理一切的东西。那后来人失去了神性的身份，失去了儿子的身份，失去了他的领地，撒旦就接管了。但弟兄，我们正在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他们要回来重新接管过来，正在等候日期满足的时候，那时金字塔去到了顶部，所有神的众子都将显现，神的大能要行走出来。哈利路亚！夺回撒旦从他们身上夺去了一切能力，亲爱的，这是属于他们的，他是从神出来的罗格斯，这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后来他使人成为小一点的神，因为他说，他们若称那些承受神道的先知，他们若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神自己这么说，他们是神。他告诉摩西，我使你成为神，使亚伦做你的先知。阿们。我的举止可能像个宗教狂人，但我不是。哦，当你的眼睛能够打开，看见这些的事儿，是的，他使人成为神，管理他领地的神，他的领地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岸到那岸，他控制着领地。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一位没有罪的神，他证实了这点。 当刮大风的时候，他说住了吧，止了吧，阿们。他对那棵树说，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小一点的神，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吧，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回到创世纪，回到起初，那是什么？现在世界和自然界都在叹息呼喊，万物都在走向什么？因为神的种子要显出来，到时候真正的种子，重生的种子，充满圣灵的种子要说话，所说的话必立定得重。我相信我们此时已经到了边界了。谢谢先生对这座山说，让他如此成就。弟兄，我愿意这个那个或什么事成就。我是耶稣基督你的信徒，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它赐给你。阿们。必有一个彰显。哦，弟兄，我的庄稼在那边快烤焦了，一点雨水也没有。我奉主神的名差来雨水给你，愿你的庄稼得福。哦，在等候，在叹息，整个自然界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神在起初就预定了这事儿，他赐给人领地，神给了耶稣基督，耶稣奉他的名赐下这个，并有这保障。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哦，帕姆尔弟兄正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位置，这教会，就是我说的以弗所说，就像约书亚记，约书亚把人定位在属于他们的地方。那他们若不好好待着，约书亚把以法莲放在这里，比如说他却跑到了马拉西的地上，那这个就会过来争吵抱怨，那这样他们怎么相处呢？那有人说，我是浸信会的，我是卫理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一神论的，我是二神论的，我是这个那个，你怎么办呢？好好的待着，神要安置他的教会和神的儿女。真的让我活着看见这事，这是我的祈祷。太近了，差不多我能用手摸到了，看上去就在那里，这是我渴望见到的。等候那个时候来到，你走到街上，那里躺着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人，金银我都没有。哦，正在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哈利路亚，那是神要显明的自己。他们要是疾病止息，是癌症止息，是各种的疾病止息。你认为癌症很可怕吗？圣经说时候要到，人的身子会腐烂，甚至还没有死，秃蝇就来吃掉那些的尸体。对那将来到的而言，癌症就像牙疼一样。但你记住，那一天不许这可怕的东西碰到那具有神印记的人。这是我们现在为之征战的，在这些可怕的灾殃袭击之前就进去，定位在神的国里，各就各位。哦，多好，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得着那份基业，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预定。我们的基业怎么赐给我们的？这是什么？预定。预定也是预知。神怎么知道他可以信任你做一名传道人呢？这是他的预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没错，是预定。他知道你里边是什么，你还没来到世上他就知道你里边是什么，你所来到的地球还没有存在之前他就知道你里边是什么。这就是神，这就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思想有限的事。从那件事临到我以后，他对我意义太大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在那里思想，我站在那一会儿极其喜乐，心想那没有明天，没有昨天，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不是一点点的快乐，而是完全的快乐，完全的快乐。哦哦，当时我站在那里，我说这是什么呢？那声音说，这是完全的爱。 你所爱的一切和一切爱你的现在都和你在这里了。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将把我们当作你事工的战利品献给他。我看见那些美丽的女子站在那里，他们都拉住我，都喊着说，我亲爱的宝贵弟兄。我看见那些长着浓密头发的男人也跑过来拉住我说，我们亲爱的弟兄。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们是你的人。我说我的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伯拉罕的人呢，有几百万人。他说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人。哈利路亚，他们是你带领信主的人。他们是那些，他说你看到站在那边的那个人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他说你领她归向神时她已经90多岁了，难怪她呼喊说，我亲爱的弟兄。她再也不会老了，她已经超越了年岁，她正值风华正茂。她站在这里，她不用喝一口凉水，她不需要喝了，她不用躺下睡觉，因为她不会疲倦。没有明天，没有昨天，什么也没有。我们现在是在永恒里，但在某个荣耀的日子，神的儿子要来，你将照着你向他们传讲的道受审判。哦，弟兄，我说保罗也得带出他那一群人们。这是的先生，我说我所传讲的跟保罗所传讲的完全一样，我从未偏离，我从未参见任何教会的信条或别的什么，我持守着同样的福音。他们所有的人都一同喊着说，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正是依靠着保障，你将把我们献给主，然后我们大家还要再回到地上，活到永远。哦，太好了。就在那时我又返回来了，我一看自己躺在床上，我看见自己衰老的身体，老迈，满是皱纹，僵直，患病疼痛的。我看见自己的手放在脑后，我想，哦，我还得再回到那种身体里面。我听到了声音，接着说，努力向前，努力向前。我说，主啊，我一直都相信神的医治，我将继续相信，但我会为他们的灵魂而努力，请帮助我。我有太多的人还在那里，让我活着，主。如果你让我活着，我要再把100万条的灵魂带到那里。我不在乎什么肤色，什么信条，什么国籍，什么人，他们一到那里都归为一了，那些旧的分界线已经废去了。哦，我能看见那些的女子那么漂亮，是从未见过的，长发垂到后背，长裙子垂下来，他们光着脚。我看见男人浓密的头发垂到脖子上，有红发的，有黑发的，各种的颜色。他们过来拥抱我，我能感觉到他们，我能摸到他们的手。神是我的审判官，这本神圣的书也打开着，我能摸到他们，就像我的手摸到我的脸一样。他们也过来拥抱我，但不像现在有那种女人的感觉。我不管你多么的圣洁，你是谁，是什么样的传道人祭司，无论你是谁，一个男人让一个女人拥抱的，他不可能没有人的感觉的，这绝对是事实。但弟兄，当你越过这里到达那里，那边就不是这样的。哦，是这样的，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爱，全都是纯粹的弟兄，全都是纯粹的姐妹，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嫉妒，什么也没有，这些都不能进到那里去，简直是完美极了。这正是我为这儿征战的，这正是我要定位的目的。我说，我主啊，这正是我要在这教会的目的，竭力要建立教会的次序。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只有一样东西能够进入那里，就是完全的爱。不是因为你忠诚于巴兰堂，或忠诚于为了公会教会、基督会教会，那些都很好，你应该这么做。但是朋友，你必须，那不是因为你说方言在灵里边跳舞，不是因为你赶鬼或用信心移山，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好的。那除非有那个真正完全的爱在那里，那地方是完全的，得了基业，我们得了什么？永生，得预定的，怎么样呢？大家明白这一点吗？你呼求过什么？不是神呼唤你，没有人寻求神，是神寻找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的。想要躲避神是人的天性。那你现在说，所以就是这一点困扰住我，就是要向你们会众传讲的，不要停留在你现在所达到的那种情况中，现在就改变，要听我所说的。主如此说，我自己从未这样叫，我没有，但你们称我是你们的先知或一位先知，世人也相信，全世界有几百万的人也信， 我直接间接的对1000万或1200万人讲过道，甚至更多。这明说的，我见过成千上万的异象、神迹和奇事，没有一个落空的。这是真的。主预先告诉我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照那样所发生的。我要请任何人查验一下。没错，我没有宣称是一位先知，但请你听我说，主如此说，完全的爱才会把你带进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所有的都是爱，不管你有多少多么虔诚的名证，做过多少的善事，不管做过什么，在那一天都不会算数。需要有完全的爱，所以无论你做什么，先把别的事放下，直到你大大被神的爱充满，直到你能爱那些恨你的人。正如我今早说过的，我被做，我整个人都神点。很多人说，那你给我挠背，我也给你挠背。那你为我做一件事，我也为你做一件事，这不叫恩典。恩典是如果你的背痒痒，我怎么也会给你挠的，不管你给不给我挠。你打我的耳光说我的后背痒痒需要挠一挠，我会给你挠的。行，这就是了，就做点事儿。我不相信靠行为，我相信行为是爱，行为是彰显，说明恩典已经发生了。我对妻子忠诚不是因为我相信我若不忠诚她就会跟我离婚的，我对她忠诚是因为我爱她。我传福音不是因为我相信我若不传就会下地狱，我传福音是因为我爱主。当然了，你想我穿过那些暴风雨的海，那些飞机上下的俯冲，闪电从周围划过等等，这些的事儿，几乎每分钟大家都在叫喊，街上的人不停地喊着范夫玛利亚等等，人们系着安全带摇来摇去，那飞行员说汽油只够坚持15分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你以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吗？你想我去到那边的丛林里，有德国士兵在那里手挽着手像那样维护着我，每晚领我进出聚会，直到圣灵开始行神迹，而共产党已经架好夜视镜要在1英里以外向我开枪。你以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好玩吗？因为有东西在我里面，哎，他们是人，基督也为他们而死。保罗说，我不但愿意上耶路撒冷，就是上那里钉十字架而愿意，我是上去死的，我是为主的缘故上那里受死的。就是这东西，这爱逼着你造就你，绝对没错。我传福音若是为了钱，若是为了这个，今晚我就不会欠20000元的债了，我就不会欠债了。郭先生，因为我退回了人们给我的几百万元钱。有个人，有一个人叫联邦调查局的代理人送来150万美元的汇票。我说拿回去吧，不是为了钱，不是因为钱，我传福音不是为了钱，不是为这个，是因为爱。我想做的事，当最后一口气完了，我越过彼岸，可能是5分钟后，可能是2个小时后，可能是50年后，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当时候到了，当我到了之后，我要看见那些风华正茂的人跑过来喊着我亲爱的弟兄，我的弟兄。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个原因。我不是要与众不同跟你们过不去，我是尽力要把你带到正确的路上，就是那条进去的路，不是你的教会，不是你的宗派，而是你在基督里的出生。哦，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其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听着，那几分钟后我们就结束了，现在注意听，我们要结束了，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也信了基督，那现在注意认真听，穿上你的军装，福音的军装，打开耳朵仔细的听。那我要讲第13节，你们也信了基督，你们既听见，信心是从听神的道来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什么是真理？神的道，对不对？约翰福音17章17节，你们记下这经文。耶稣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保罗接着要告诉他们是什么救恩呢？就在创世以前，对不对？预定得儿子的名分，预定得永生。那在你进入永生，在你得救成圣，被圣灵充满后，你就是儿子了。现在神要给你定位，那这样你就能够为他的国度和荣耀做工了。这就是福音。那一开始听从这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除去你一切的罪，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这应许之地，这应许是给每个行走这条路的客旅的。如果你今晚离开家是个罪人，你说我要去伯拉罕堂，神今晚就会给你机会。只有一样东西摆在你与应许之地中间。什么是应许之地？圣灵。摆在约书亚与应许之地之间的是约旦河，绝对没错。摩西基督的预表，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然而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是约书亚领他们进去的，并划分了地业。耶稣付了重价，领他们到圣灵的边上，神差遣圣灵下来建立教会的次序，各就各位，使每个人都被神自己的同在所充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神就是这样借着福音的呼召预定这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说，若天使来另传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那这真理，这是福音。那我们接着读，再注意听，把这节读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那注意听，信了他以后，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那注意，在末后的日子将有两种人，其中一种会有神的印，另一种有兽的印记，对不对？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么如果神的印是圣灵，那么没有圣灵就是兽的印记。圣经说这两种灵会非常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但永远也不可能，因为选民是蒙拣选得永生的。行，教会就像平常一样走了，那十个童女出去迎接主，都是成圣的，都是圣洁的，每个人都成圣了。五个童女磨磨蹭蹭的，结果他们的灯就灭了。五个童女灯里有油，看着新郎来了，五个灯里有油的就进入了婚宴里，其他的则被撇在了外面，在那里被要哀哭切齿了。要准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主哪一刻来。油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圣灵。那今天你们若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弟兄，你说第七日是神的印，请你引用一节圣经来给我证明。圣经说神的印是圣灵。注意，现在那注意看十三节，信了他以后，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相信是那里，看我们能不能明白四章三十节，那看是不是一样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是的，在这儿，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多久呢？当你真正领受了圣灵，他要持续你多久呢？直到下次复兴会吗？直到你奶奶拦阻你吗？直到老板把你痛骂一顿吗？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哈利路亚。你就是死了以后 进入了那片土地，与你所爱的人站在那里，你仍然被圣灵充满。你跟你现在一样，只是你搬进了另一个身体，你只是换了个房子，这个房子旧了，你无法在这上面再钉墙板，那园子也都烂了，没错。所以你就转身离开那些的旧东西，任它腐烂下去，然后搬进新房子，对不对？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已有一个在等候着了。你们记得那天讲过了这点吗？小孩子在母腹里形成时，他的小肌肉在踢着蹬着不停的动，但母亲一生下婴儿，婴儿一来到世上，第一件事就是有个属灵的身体进入那个天然的小身体里。也许医生这样给他拍一下，或什么给他摇一下，喂喂喂，他马上就靠在母亲的胸脯上，小脑袋在母亲的胸脯上上下移动着，那些的乳腺就会分泌出乳汁。那一只小牛从母牛肚子一生下来，几分钟后就能靠着小膝盖站起来，他会怎么做呢？转身往后一找到母牛，就这样上下摇一下脑袋开始吸奶。哈利路亚，谁的身上，当这天然的身体来到世上，就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在等候的。当这天然的身体落地了，哈利路亚，就有一个在彼岸等候的。我们只是从一个身体搬到另外一个身体，改变我们的居所而已。这必死掉穿上不死的属灵的，这必朽坏了穿上不朽坏的。这是个衰老满是皱纹憔悴驼背的身体，但它原来的外貌丝毫也不会改变。我是指到了彼岸的时候，你仍然有同样的灵。让我给他们讲一件事，听起来好像很怪，但却是圣经。然后我再给他们讲另一件事，你就不会觉得怪了。注意这个，当这年老的扫罗王，这个大宗派的老传道人那次下到那里，你知道他的头与肩膀都高过众人，他害怕了，他对敲三的事一无所知。大卫不得不来救了羊羔脱离狮子的口，杀死哥利亚。注意扫罗，他偏离神太远了，他憎恨这个圣果伦的传道人，他不是竭力去帮助大卫，反而转过来攻击他。这岂不正是当今的图画吗？正是这样的画面，转过来离弃大卫。那我第一次外出传讲了大卫杀死哥利亚，我离开时有多少人在这里？那有很多人，那有些有许多老信徒。我又准备要离开了，又讲到这里。那记住，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天出现了什么？他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大卫的第二场战役，他事工的第二个阶段，绝对没错。所以他成了治理以色列的王。那注意，这事工现在出来了，进入了一个更伟大的阶段，出来后更伟大了。大卫也是这样。那注意这个，那大卫来的时候，神曾让大卫，神曾让大卫从那里出来，杀死狮子，注意，杀死熊，后来杀死非利士人。那后来到了一个时候，神允许一个恶魔来折磨这个老伙计。那他做什么？他恨大卫。那我相信，那这些的磁带呢，听着弟兄，你们听磁带的人，你们若不同意我，那请原谅。那我爱你们，不管怎么样，我在彼岸遇见你们的，行？因为你若是属神的人，我总要遇见你的。但我要这么说，原因就在这儿，这是因为扫罗看到大卫有一些他所没有的东西。后来怎么样的？一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被带过来，圣经说他面色红光，他不是一个很俊美的红孩子，那红光是指那种有点驼背的人。他去到那里，那扫罗他穿着扫罗的盔甲，我能想象那盾牌会垂到他的脚上了。他说把这东西给我脱掉吧。这人呢，也许扫罗给了他一个博士学位，哲学博士或文学博士什么的，那你知道他怎么说？我对这种东西无所知，因为我从来没有验证过的，我还是拿着我所熟悉的这个东西去吧。谢里先生他拿了弹弓去，他们使大卫很生气，因为那些的妇女们众教会他们都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扫罗便嫉妒那个耶稣之名的老东西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没错，神怎么对付他呢？神差来一个恶魔降在他身上。 使得憎恨大卫，他就无缘无故的恨大卫。大卫好几次都可以拧断扫罗的脖子了，他能做到但他放他走了，那什么也没有说，他肯定能做到。今天晚上过去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返回来说，看这儿，你瞧，是的，他本可以要那么做，但他只任由他去吧。他本来可以拆散扫罗的会众，驱散他们，只要他想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组织，但他没有那么做，他只是由着扫罗去，让神去征战，是的，先生。所以扫罗又继续出去征战，继续进行，一直在进行。那个恶魔大大的折磨扫罗，一直都得不到从神来的答案。不久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这老撒母耳他们已经拒绝了他，他真正才是神给他们的声音，甚至在他们的行为变得像世人一样之前，他就警告他们了。为什么教会要像世人那样行呢？为什么受过洗的五旬节派的信徒，有圣灵经历的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的信徒，要像世人那样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做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明白。你说打扑克不好玩的，来点好玩的，下几分钱的赌注而已，不管你怎么叫他，他都是罪。你家里不应该有那些的东西。哦，在外面喝这么一小杯啤酒没有什么害处，那我们只喝一点点，我和妻子今天下午喝了一点点，那既然你知道你的孩子也喝了一点点，肯定的。你们女人，魔鬼只是搞睡，这是他起初所做的，他肯定会以你们姐妹为靶子的。他那样做是因为他知道他能做什么，他引诱女人比引诱男人要快一千倍。我知道是伤了你们的感情，但这是事实，绝对没错，这是他在伊甸园所干的。他能，那女人是诚实真诚的，但他被引诱了。那圣经说亚当没有被引诱，他没有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了。所以魔鬼会引诱女人，然而牧师们仍然出去案例女传道人，让他们那样去辖管会众。但这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谴责这一点。你说这没问题，没事，他们也能讲到像其他人一样。我知道真是这样的，就像有一次有人开始说方言，那我还是继续讲道。后来我走到外边，有个女人那对我儿子说，明白你爸爸上台讲道时我还有个信息要说的。他说什么？一个信息？你什么意思？那天晚上都准备好了，我正要做祭坛呼召，那女人扎好头发，拉起长头发等等都准备好了，跳到地板中间开始跳上跳下，说方言，说预言。我还是继续讲道，做我的祭坛呼召，我根本不会尊重这种事，那是不对的。所以瞧，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神还在台上说话，要让他来说。保罗说若有启示临到什么人，他应当闭口等到另一个人说完。没错。那后来我走到外面，这些人说，一大帮人说，今晚你让圣灵担忧了。我说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他说我当时那个姐妹给出了信息，哈利路亚。他说，我说瞧，我说我正在讲到他乱了次序。我他们说那是从宝座出了新鲜东西，比你所讲的更新鲜。那这只能表明，那这表明要么是，那我这样说是尊重你们，要么是神经错乱无理，要么就是无知的教导。他们对神的认识跟一只兔子对雪鞋的认识差不多。那我这么说并不是说笑，因为这不是说笑话的地方，但这的确是事实。人都应该知道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他们并不晓得圣经，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怎么跳上跳下说方言，还说我得到了圣灵，哈利路亚。在非洲有一次，我站在五千人旁边，看着巫师等人说话，跳上跳下，满脸是血，说方言，从死人的头盖骨里边饮血，呼求魔鬼，并说方言。然而说方言是神的一个恩赐，但却不是圣灵绝无错谬的证据。那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里我的确相信凡有灵感的圣徒都说方言。我相信一个人有一天大大被神的灵感动就会说方言，我相信这点。但我不相信那是你得到圣灵的迹象，是的，先生。我相信有时如果你有信心，你早上去按手在一个得癌症的孩子身上，他就会得医治。虽然有50个传道人为他祷告过，因为他母亲相信这孩子会好，神就把孩子给了他，他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是的，先生，我相信这点，我看见他成就过，我知道这是真的。但这件事是要设立教会的次序， 建立秩序，这样才能做工。那结束前，让我们把这一节的其他部分给他读完。信了他以后，你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什么是印记？印记是什么？印记就是，首先他表明一件工作已经完成了，一件完成了的工作。其次他表明所有权，第三他表明安全了，保管好了。比如说我过去常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做工，那我过去常和爸爸一起在铁路上做工，那我们要装车，我们在包装公司那里边装货，我们把罐头箱装进去，那么放一些在这里，放一些在那里，有些是这样的放，但在车厢封印之前，检验员走过来，他推推这个，再压一压那个，摇一摇这个，啊，不行，这东西还没到目的地，全都会变成碎片的，不行，把它们卸了，重新装。检验员让车重装，圣灵是检验员。他稍微摇一下你，你就哗啦哗啦响了。你相信神所有的话吗？我不相信耶稣之名那个老大牙的东西。不行，你太松了。我不相信神的医治或这类的事儿，还是太松了，把他们卸下来。你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吗？啊，在某些方面是，你太松了，把他扔出去，还没准备好呢。是的，先生。弟兄，你准备好说阿们的时候，你领受了圣灵了吗？阿们。一切都成就了吗？阿们。那么检验员怎么做的？一切都装得又好又紧，完全的福音。哦，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相信每一句话。阿们，阿们，阿们。你相信神仍然医治吗？阿们。你相信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阿们。你相信圣灵像过去一样真实吗？阿们。你相信降在保罗身上的圣灵也降在我们身上吗？阿们。你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跟在我们身上行的一样吗？阿们。现在很紧了，看现在很紧了，我们准备要关门了。是的。然后检验员关上门，那怎么做呢？他的门上盖一个印，然后走到这里，拿起把小钳子走到那儿，夹住那个小东西，给它封上印。你最好不要撬开的。如果那辆车的目的地是波士顿，到达前你不能够撬开的，没有到达波士顿就撬开那个印，你会坐牢的。只有一个人有权利开那个印，只有他能。没错，那车是由某个铁路公司所拥有的，那是他们的印，他们保证说这部车已经装好，已经准备就绪，这个车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不能在宾夕法尼亚放上 BNO 的字样，你必须盖上印。他盖印的时候，那既然基督徒披挂着福音，充满神的良善，神一切的美物都住在他里面，他有一颗敞开的心，乐意去行，愿意被定好位置，做圣灵吩咐他去做的事，已经出死入生，成圣了，脱离世上一切的事，光一临到他就走在光中，一直往前走，所以他准备好了，然后神在他后面把世界的门关上，像这样把货物堆在一块，并用所应许的圣灵给他盖上印记。哈利路亚。多久？直到目的地。还在途中时不要把它取出来，不要再拆开来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已经没有问题了，别去管它。检验员已经检验过了。你被盖印到多久呢？到得赎的日子。你被盖印到这么长的日子，那么你死后把他的你死后会怎么样的？你说你还拥有圣灵吗？你永远拥有他。生命在哪里开始？不，祭坛上，在那里你看见了一点一小点影子，圣灵的印就是那影子。那接着正如那天我说的，影子里有影子，影子套影子，你死的时候你不停地穿过那些影子，然后进到水汽中，从水汽又进到一小滴的泉水，从泉水又到小溪，从小溪又到河流，从河流又到海洋。瞧，这些都是神的爱。你还是同一个人。你看这儿，那这个老扫罗，这个被盗，这个被盗的人，他无法跟神通话，但他并不是失丧的，肯定不是的，他是个先知， 只是离开了神。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没有失丧。那么你记住，他只是离开了神的旨意，所以既然你知道他不会同意，那或许我不该那样说。好的，那你知道我只是在这群快乐的会众面前感觉很自由，所以那你知道接着哦，你知道他就去求问乌灵土明。你知道乌灵土明是什么？他的胸牌是亚伦所戴的以弗德。神一直都是超自然的神，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回答，一直都是这样。若先知说预言，那乌灵土明没有发出神秘的光来，先知就是错的。做梦的若说出一个梦，那乌灵土明没有发光，不管梦听起来多好，也是错的。对，不管你得了多少个博士学位，你的组织多么的大，你说预言或讲道，若不与这道相符，就是错的。弟兄，这道是神的乌灵土明。当你说你不是创世以前被预定的，它不会发光的，因为圣经说你是。当你说你应当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它也不会发光的，因为圣经中没有人是那么受洗的，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若有什么地方错了，它就不发光。所以乌灵土明不会回答扫罗，甚至他连梦都没有，他走得太远了，甚至连梦都没有了。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下去找巫婆。那个老巫婆就是那里的那个魔鬼巫师巫婆。扫罗说你会占卜吗？他说会。那扫罗说他要杀死每个占卜的人。扫罗说我被保护你。他穿着像个侍从，他说被我占卜，从阴间那边为我招上一个死人来。那听这个，为我招先知撒母耳的灵上来。这女人就去占卜，占卜的时候她脸浮于地说，我看见有众神上来了。瞧，她是个异教徒，众神有两三个，好像父子圣灵或类似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她说我看见有神上来。扫罗说你说说看，她看上去怎么样？她看上去像什么？她说她很瘦，那肩上披着长衣，他一点都没有改变。扫罗说那是撒母耳，叫他进这房间，叫他到我面前来。要注意，撒母耳来到扫罗面前，他说既然你已经与神为敌，何必再问我呢？对，他不但还是撒母耳，而且仍然拥有说预言的灵。你敢说这是不对的吗？有谁敢说这是不对的？这是真理，他仍然是个先知，因为他说他预言说，明日的战事对你不利，你和你众子明日被倒在战场上，到明晚这个时候你必与我在一处了，对不对？他仍然是个先知。那你说我在那是一个巫婆做的，好不？我告诉你另一位，他不是巫婆。有一次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变相山，他们站在山顶上，神正在设立他的儿子耶稣，设立儿子，正如那天晚上我所讲的。他们站在那里四处一看，看见了摩西、以利亚站在那里，他们正在交谈沟通。那飘来的不是什么小白球或者记录小白云小白云彩，他们是人，正在交谈。摩西八百年前就被埋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以利亚五百年前也乘着马车回天家了，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在那里，仍然活着，像他们从前一样。在耶稣上哥哥拉之前，他们站在那里与他交谈。哈利路亚，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要快点，然后我们就结束，因为有点迟了，我们还要为病人祷告。那再讲五分钟左右。第十四节，先读完十三节整节，你就会有个背景。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他以后，那记住他们得了什么救恩。这些人是以弗所的基督徒。那你看 你注意到那些哥林多人们，保罗的一直告诉他们，我到你们中间时，这人说方言，那人说方言，那这个诗歌，那个预言，这个行，他无法教导他们什么东西，因为他们总是羡慕这个那个，还有别的东西。以弗所这些的信徒也有同样的东西，但他们按次序而行。保罗无法教导哥林多人这样的东西，他做不到，教会没有按次序而行，教导不了，但他能教导这些信徒真实的东西，叫你们得救的信了他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哦、我可不要跳过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是什么？那我要很快的读完其他的经文，那请你们跟我多忍耐一会儿。那天晚上我们讲到哪儿？麦克弟兄，在那里他们都很快乐，哦，一切都是和平，是完全的爱。那每次你朝这边走，就往下掉了一点；每次你跨出一步，就进了几英寸。当他掉到地面时，你就得到了影子里有影子，影子套影子。那你里面所得到的圣灵就是这么多。那是爱，哦，但你渴求什么东西？哦，人们不喜，那人们啊、不喜欢老，那老人们，那我多么想再回到15岁，或20岁，我愿意付出一切的，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可能15岁，却今晚死了，很难说。要是你今晚15岁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你回到家，母亲是不是还活着？你怎么知道你能回家呢？如果你才12岁十分健康，你怎么知道明天还活着呢？有可能在事故中丧生了，摔死了，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很难说的。小地上没有确定的事，但你渴望的事，那是什么呢？它在上面，使你渴慕它。那你走进这里面，然后你就得到了永生。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根据这个凭据。什么是买东西做凭据的钱呢？如果我来你这里买车，我说那部车多少钱？你说啊，巴兰弟兄，这部车啊值$3,000，定金是多少？你拿$500来，我就让你开走这部车。好了，这是$500，那什么时候我会把剩下的钱给你呢？我会尽快，这车你为我留着，我给你$500，这是凭据，对不对？那留着的，这是凭据，这是定金。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什么？所应许的圣灵的印记是什么？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它是什么？那是定金。哦，弟兄。如果这只是定金，那当你得到那个完全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那会是什么呢？如果那是我们现在所欢喜的，我们又这么快乐，我见到那些90岁的人，那在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老传道人站起来，他走出来像这样走到台上，我说是这个老人要讲道吗？他说赞美主。那这个老黑人穿着又长又大的传道人大衣，我说他们为什么不叫两个年轻传道人来讲道呢？那这个老人他怎么能讲道呢？那他说哦，弟兄们，他说今天一整天我听到弟兄们的讲道，他说都是关于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事的，现在我讲讲他在天上所行的。他说今晚我要从约伯记7:27节中讲我的题目，远在创世之前，在那彼岸，神说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他就这样一直的讲，他说你知道了以往发生了一些事，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他开始讲述天上发生的事，他一直讲到主再来时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彩虹。那就在那个时候圣灵临到了他，那这老人出来的时候都得让人搀着，他已经快95岁了，他腰都弯了，那像这样头上只剩一小圈的头发。那你知道就像这样他走到那儿，那开始讲到说无比哈利路亚荣耀，开始像那样跳上跳下，他说哦，你这里不够地方让我讲到的，那像那样跳上跳下拼命的讲着哈利路亚。这还只是凭据。哦， 圣灵要怎么做呢？哦，这是个好地方，我们来读这二章第一节，好吧？好吧，请说阿们。好的，第二章第一节，那快点听着，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你们活过来。活过来是什么意思？活了，你快死了，但是借着这个定金叫你们活过来。那当你真的拿到那个奖金时，又会怎么样呢？哦，难怪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上，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会怎么样呢？你会述说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借着影子里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他叫你们活了过来。当你走进影子里的影子，又进入那影子之中，再从影子进入小溪，从小溪进入河流，从河流进入海洋中，那会是什么样的？当你得到救赎，带着崭新的身体到达那里，会是什么样的？你又完全变成了年轻人或年轻的女人，你永远不会再死了。你俯瞰地球心想，我可以享受一些葡萄和纯净清凉的水，但你知道我这里不需要他们。但有一天耶稣要来，我所居住的这个天使般的身体，道的身体将不再通过母腹而得到，不再通过情欲而得到，因为耶稣不是借着情欲而生的，我也不借着他而复活。有一天他要说话，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必复活，我曾住过的那个身体就要复活，变成荣耀的身体，我要行走说话生活，我要欢喜，哈利路亚！我要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活在将来的世代里。就是这样弟兄，这就是福音。因此我敬现在保罗在说的是谁，那我来读剩下的经文，然后我们就为别人祷告。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我听见你们信着道理，我听见你们真的相信预定永生和救恩等等，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我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一直不断地向你们启示着自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不是后退，而是荣上加荣，不断的前进。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你知道圣经说你是瞎眼的，而且不知道，但保罗在这里说我要祷告是你们心中的眼睛，你用心来明白，这就是他在谈的事，你用眼睛来看，但却用心来明白。你们知道这个。好的。荣耀的神，让我们来看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哦，他们说能力已经没有了，能力甚至还没有来到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你们相信神大能作为的人，我祈求神将他的能力浇灌在你们身上，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哦，哦不，我最好不讲了。 我们肯定会再花个晚上讲剩下的部分。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每个名字都是从哪个名得名的？每个人将要得到哪个名的？会众说耶稣。整个天上都从耶稣得名，整个教会都从耶稣得名，一切都从耶稣得名，因为这是神唯一拥有的名字，他被称为耶和华、耶和华以勒、主预备的祭物、耶和华拉法、医治你们的主、耶和华马拉西、主的旌旗、耶和华各种耶和华的称呼，他称为晨星，他称为父、称为子、称为圣灵，他称为阿拉法、称为俄梅伽，他称为首先的、称为末后的，他被称为枝子，后来被称为，他有好多种的称呼，但他只有一个名字。这就是马太所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不是几个名字，是一个名字，来给他们施洗。父不是名字，子不是名字，圣灵不是名字，那只是对一个名字的称呼。这名字有三个属性，归于一位神。他的名字是什么？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施洗的。基督离世后150年或200年，圣奥古斯丁也是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为英国的国王施洗的。好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如果我的身体有能力掌管万有，那么我的身体是什么？我也是什么，对不对？那正是我的样子，那是你所认识的我，对不对？那么神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耶稣里，因为他是神本性一切有形有体的丰盛，对不对？耶稣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教会中。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哦，我多么喜爱这一点，我多么喜爱这一点。那天我正在读一本书，那是写我那趟去非洲的时空的，那以前我从没读过。那多少人看过那本《先知访问南非》的这本书？那我在书中看到有个印度小男孩，那多少人见过那张的照片？那我听说有个传道人为病人祷告了15年多，他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件神迹。他说我看见人们说他们头疼好了，那我看见人们说他们肚子疼说好了等等，但一件神迹，有东西被创造了，造出了什么东西我没有看到。我想那个人应该有站在那里看见这事儿。那个印度男孩的一条腿大约只有这么粗，那另一条腿是正常的，跟人的腿一样。如果你注意他的支架，他那只鞋有14或15英寸长，有这么老高，鞋底下有个铁盘，他的鞋安在两根直立的长支架顶上。他走到我所站的地方，人们带他上到那里，他两根拐杖，他取下这只大铁鞋咣当一下放在地上。我看着他的腿大约只有这么粗。那些人是回教徒。你们记得上个星期天我给你们念报纸上写的东西吗？这是我亲自从非洲拿到这里的，是由宣教士斯特里克弟兄回来时送给我的。那有篇文章讲到葛佩里怎么退缩回去了，确实是这样的。回教徒要把他推到海里去，到底怎么的？宣教士正在离开施工场，再待下去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被击败了。我爱格佩里，我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属神的人， 但葛佩里应当回击那人说，等一等，要是那些自以为意的进行回信徒让他那么做的话，我想他应该会做。我相信葛佩里是个属神的人，但如果他说等一等，我是个福音传道人，你们相信旧约，你们说耶稣只不过是个人，我在辩论会上向你们挑战，我相信不该接受魔鬼的挑战，是的先生，但我会反击他的。他说让你们和我走到一起，我是个神学博士，葛佩里是个神学博士，让我在这点上向你们挑战，让我向你们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说到神的医治，我没有拥有那些恩赐，但我们有一些的弟兄能行那些的事。现在如果你要把那些人带到那里，那让我叫出其中一个来，奥罗罗伯茨或什么人，或哪位真正拥有大事工的人到那儿，到那里去，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他说基督教不是你所想的那样，那大家都感到失望，因为他走开了离开了。那当然呢，我不会接受魔鬼的挑战，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吐口水在魔鬼的脸上然后走开的。没错，但那里走到一个地步，葛佩里本来可以让回教徒觉得自己不过像一根杂草一样，但本可以拿起那本圣经引用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他是在说谁呢？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位是谁呢？他在说谁呢？这位先知是谁呢？这要来的弥赛亚是谁呢？指给我看，他在穆罕默德身上哪里彰显了自己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指给我看，在穆罕默德身上哪里有这种东西呢？他是如何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等等。用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经文指给我看。他可以把那些回教徒弄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没错，但报纸转过来所说的却是让人伤，这使我的心激动。文章这样说，尽管葛佩里不得不退了回去，可是回教徒们怎能说这是错的呢？因为当威廉·伯兰罕牧师在南非的德班市带着神的大能，无可置疑的神迹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一次就有一万个回教徒脸伏于地，将他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他们知道这事，那些基要派的信徒都知道这事，你不要对我说他们不知道。有一次一个人到耶稣那里说，拉比，你知道他是个法利赛人，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做师傅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你所行的事如果没有神同行无人能行。我们明白，我们知道这个，但我们就是不能承认这点，如果我们承认了就会被赶出教会，瞧，我们就会失去声望的。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他必须要重生。再回来说那个回教徒的男孩，这是他的照片，当时他站在那儿，照相机不会撒谎，他站在那儿，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很多，差了将近14英寸，他站在那只铁鞋上。我对他说，我说你讲英语吗？不会先生，他不会讲英语。翻译说他不会讲英语。你这边有多久了？翻译问他，说生来就是这样。你那条腿能动吗？他说不能先生。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我是个回教徒。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是你痊愈，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他是我痊愈，我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如果他是你那条腿痊愈跟另一条腿一样，你愿意接受他吗？他说我愿意。我想神呢，你要怎么做呢？这是另一件事了。所有的问题都答过了，麦克弟兄就是那种感觉。那我就等了一下，看看主会怎么说。我朝那边看，看见男孩在走路，好像沿着墙边走。我说你们多少回教徒愿意接受这点？这是个回教徒男孩，看看他，让他站在那里。我说你们医生，你们想看看他吗？他就站在这儿。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站在哪里了？瞧，你知道你站在哪里？没有人，这就是他。我说孩子，朝这边走过来。他们拉着他，他就走过来，咣当，咣当。我说看起来好像短了12或14英寸，大概是这样。说是的。我说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使他痊愈，你们回教徒愿意相信并接受他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吗？有几千只乌黑的手像那样举了起来。哦，主啊，现在是时候了。我说天父啊，你以前曾应许过我，现在求你也应允我，这是为了你的荣耀，这是为了你，我祈求你使这男孩痊愈。我就这样的为他祷告。我说脱掉你的鞋子。那翻译很困惑的看着我，我说脱掉鞋子， 他解开鞋带，因为我的确看见了异象，看了要发生的事。他脱掉了东西就拿到后面去，向我走过来，两条腿都正常了，两条腿都这样能走路了。我说你来回走一下吧，他开始那样哭起来。他来回的走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边那样走边说啊啦啦啦，我说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然后他说耶稣耶稣，就这样。我说还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 Julius Starcliff 那多少认识的？ Starcliff 已经来过这里的教会聚会，他去了德国。他说等一下布兰弟兄，等一下，赶快去叫摄影师来，我要拍下他的相片。我说你去叫吧，他说这里走，站在你鞋的这里。他就这样站着，人拍下了男孩的照片，他的双腿像正常的一样完全直了，他旧的鞋子和支架就那样放在那里。我说现在你们多少回教徒要拒绝穆罕默德是先知，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成千上万的手举了起来，哈利路亚。他们不要，他们想阻止这事，因为他们叫我们是圣果轮。瞧，神还是照样在运行，给他的教会定位，神所行的极其丰盛，远超过我们所做所想的。过去的怎样是神，今晚也照样是神。所以可爱的朋友们，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亲爱的宝贵的人们，你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以及在海外或任何地方听录音带的人们，你们不要怕，一切都会好的。父神在创世之前就知道要发生的一切的事，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爱他吗？你的心要保持正直。记住，你们年老或年轻的，当你这口气离开这生命后，你们做母亲的，你的小女婴还不到八天或五天可能就死了，当你再看到你的小宝贝时，你看到她时，她将是美丽年轻的女子。那个老爷爷整个的腰都弯了，甚至都看不清自己要往哪里走路了。当奶奶的，当你再见到她时，她将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美男子，就像二十岁时那样年轻风华正茂，她将永远是那样。你可以摸他的手，可以跟他握手，你会拥抱他，但他不是你丈夫了，他是你的弟兄。哦，太好了，他要比丈夫伟大的多了。你想你会爱他吗？你肯定爱他，但那是非流的爱。但等你得到了爱加倍的爱，等到神真正的爱临到你，那时你就明白是什么了。这地上就像一个冒烟的臭垃圾场，没有一点用，什么也不是。现在我的朋友们，唯一劝告你去做的事就是这个。那稍后我要，你们想要什么时候我再来讲另外两章吗？去祈祷会之前，那我得稍微休息一下。那在别人的聚会上，我不好传讲这些事，因为有太多不同的信仰。那瞧，这里只是这个教会，行，那我不好传。但在这里我有权利传讲我想要讲的，这是我的帐篷。行，我要对你们说，那我相信他们那些人是得救的。是的，先生，我真的相信这点。但是当你知道你行走在哪里，你就去行走，这更是重要的。知道你在做什么，更是重要的多的事情。想你就不会摇摆绊倒的。让我们站稳在光中，行在光中，知道朝哪个方向走，这是真的。愿主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这里每个人没有被定位，没有各就各位的，那你可能只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你说巴拉内兄，我一生从没做过什么事儿，我不是什么传道人，但也许神带你到地上来是抚养家里的孩子，从那家里的孩子中可能出来另一个家的孩子，他将是带领100万条灵魂归向基督的传道人。说你得来到地上，你到这地上是为了一个目的，你知道这点吗？像你说以前我所干的一切活就是犁田，我早出晚归，不知道如何给孩子过好生活，我看了可怜的孩子没有鞋子穿就坐着哭，我一部旧车，我孩子他妈去教会。弟兄不要忧虑，你只要一直爱他，他对你有一个旨意，你现在怎样仍然守着继续往前。瞧，你可能从未讲过一篇道，但你可能是将来一位会讲道之人的曾祖父。你知道吗？神他认可了。那让我看他叫什么名字。利未。当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那时利未已经在他的身中了。多少人知道这点？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未，那这是父亲、祖父、曾祖父。利未在亚伯拉罕的身中， 在他曾祖父的种子里。圣经认可他向麦基洗德所纳的十分之一。嗯，对的。哦，天哪！哦，我的弟兄。那在英格兰，有天晚上那个小英国人在那边悔改信主了，他说：“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是的，太幸福了，能知道那这事儿是真实的，在某个荣耀的日子，我不知道那什么日子，但如果那是一个异象。我不说当时是在地上，那记住一直牢记这点。拿到磁带的人请记住这点。我或在异象中，或是被提到了灵里，我都不知道。但它是真实的，就像我抱住那位弟兄这样真实。是完全真实的，我可以看到那些人并跟他们说话。我的前妻站在那里。他不是喊着我的丈夫，他是说我亲爱的弟兄。那里站着一个许多年前我与之交往的女孩，她的一些家人也许正坐在这里。她是从尤迪卡来的 Alice Lewis， 是个非常高贵的基督徒女孩。 Alice Lewis 结婚时有些大龄了，她生第一个孩子时死于分娩中。我走进殡仪馆去看她，我刚到家就听说她死了。我走到那里，屋里没有一个人。我说有位妇人在这里面叫某某太太，她姓艾默克，嫁给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青年，她也是很不错的基督徒女孩。过去我跟那个女孩到处去过各种的地方，还只是孩子18、9岁到处去。她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我知道她有真正的基督信仰，除此以外不知道别的。那时我还是个罪人，但我愿意跟她在一起，但我愿意跟她交往。那我走进她丈夫是个重生的基督徒，真正的男子汉。那我不知道，我只是我看了报纸才知道他死了。他们告诉我，我就下去。那我到库斯殡仪馆去。我说你接到一个叫艾默克太太的吗？他说比尔，他就在这个房间里。我走进去站在棺材旁边，我心想 Alice， 我曾处在最黑暗的地牢里，我曾走过黑暗的路，你和我一起走过那些的路，趟过那些河，过去什么常在船上演戏。那我们坐在那儿听那种汽笛风琴演奏，那走街串巷，那你真是个好女子，为你的生命我多么的感谢神。安歇吧，我亲爱的姐妹，安歇在神的平安里。在那天晚上的异象中，她向我跑过来，她说：“我蒙福的弟兄啊，伸出双臂拥抱我。”嗯，哦，弟兄姐妹，这个改变了我，我绝不再是以前的我了，太真实了。就像我现在看着你一样真实，就像这么真实，所以没有惧怕了。我可能今晚还没有过去就死了。我要抚养我的小儿子约瑟，他就在后面。我要看见他站在讲台上，我可以拿这本的圣经那给他。当我到了一个地步，能看见约瑟作为年轻人在台上讲道，被圣灵充满，神的灵恩高在他身上，我相信他将是一名先知。他出生前的六年前我见过了他，你们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他快来了。那记得我抱他到祭坛旁边，在奉献婴孩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就说约瑟，你是一个先知。那天我站在院子里，他向我走来，他说爸爸，耶稣有一只像你一样的手吗？我说哦，是的儿子，怎么了？他说我坐在自行车上等着看萨拉，那他的小姐姐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坐在那，也不让他跑到外面路上，他就这样坐在外面，坐在后面。他说我抬头看，看的时候有一只像你一样的手，穿着白色的袖子悬挂在我上面，又说了一只升上去，那是耶稣的手升上去了吗？我看着他母亲，他母亲也看着我，我们就到伍德太太家去，他现在就坐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们反复的问他，来来回回的问，所有办法都用上了，那是一个异象，他看见了。到时候我能看见小约瑟站在讲台上，我盼望我能活到看见他结婚。如果耶稣还没来的话，我是个老人了，白胡子都垂到了脖子周围。我也就送，如果可能，我要送去两三百万的灵魂归给基督。我的决心是向地球的每个角落传福音。是的，先生，所以帮助我神呢，我愿意去做。所以我能看到那个时刻来临。那麦克弟兄，那到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他妈美达，那我叫他我亲爱的。行，我们都在变老，看到他头发变灰白，看到我们逐渐老了，逐渐衰弱了。说到利百加，我为他非常的感谢神， 那天晚上他的音乐老师告诉我说，乔伯兰弟兄如果他一直练习的话，很难说他会达到什么程度。乔在音乐上一直造就，那我希望的，我希望萨拉弹风琴，百家弹钢琴，我希望约瑟站讲台，到时候我能看见这事成就。我孩子他妈可能踉跄着进来，我拄着拐杖，那天晚上从路上下来，看到那里，我能看见我儿子站在那儿，被圣灵恩膏传讲这同样的福音。我要拿起这本旧圣经说，儿子，圣经在这儿是你的了，你站稳它，不要在这个字上妥协，亲爱的，你要持守它，你不要在乎，不管谁反对你，谁反对，神都会支持你。你只要照着经上所记的传讲每句话，爸爸在河的彼岸要再见到你。我要伸出手来挽着我妻子，越过约旦河。神在这时刻未到以前，让我忠心的留在施工场上，让不管代价是什么，是多少，我要做什么，这个那个或别的，让我对永生神的道保持忠心和真实。这样那天到来时，我要越过那里，我能看到那里，并说这就是了。哦，我宝贵的朋友，我宝贵的弟兄，我宝贵的姐妹，年轻的传道人，进入施工场，守住你的岗位。你们所有年轻传道人，不要只是坐着，不要坐着在那儿没事干，到外面去赢取一个灵魂，做点事儿，向前进，一直向前。那边的年轻传道人，不要停下来。愿神祝福你们的心。可是我记起大约是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想可能还比他年轻一点。我在那里下那块房角石的时候，才20来岁。我记得大约30年前，我常穿一件蓝外套和白裤子，我站在那里立下了那块房角石。那你看那时候我还多小，当时只是个小伙子，我站在那立下那块房角石，我没有在一句话上妥协，我那样立下那块房角石，我也完全那样持守住了。那边放着我的见证，我把它写在圣经的空白页上，把它撕下来放在那块房角石里面，它仍旧放在那儿。愿他也记在天上神永恒之道的书页上，让我至死忠心。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祷告。在今晚结束时，那这一章讲完了，但没有全讲到，那你得再看另一章。那保罗怎么继续把教会的位置定好？若神愿意，什么时候我再给你们讲这点。现在我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去谢道会那边参加了一场大聚会，然后再从那里去俄克拉荷马州。